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美国华人联合会全国主席薛海培先生，欢迎薛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感谢小袁邀请，谢谢西雅图的听众。
薛主席，我们知道那个美国华人联合会啊，在您的带领之下，搞得有声有色啊，就是在美国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在现在在美国30多个地方都有分会，所以，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个美国华人联合会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好的，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是在4年多以前成立的。那么从成立到今天呢，我们有现在直接自己的分会是有12个，有35个叫做社区伙伴组织，就是在各个州的当地有影响力的组织，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事儿。同时我们有将近2000的会员，也有上万人的这个 UCA 的朋友。我们现在呢，目前主要是做这么几件事。第一呢，我们大概在平均就每隔一年，如果没有这个瘟疫的话，每隔一年我们会做一次美国华人的叫做美国华人大会。那么这个会呢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平台，你不一定是需要是 UCA 的 member， 也不一定是需要我们的 chapter 分会，只要是您对华人的事情感兴趣，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平台。这个就是每2年一次，从明年的22年开始，我们同时还会举办同期呢举行一届叫做美国华人青年大会，主要是高中大学生为主，他们也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那个举办这个美国华人大会。这是一件事情。同时呢，我们主要呢在青少年方面是做了很多功夫。我们每年有这个 UCA 的华人叫 Summer University， 就是暑期大学，训练孩子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领导力，第二个是他们对华人身份的认同和骄傲。我们同时呢也在努力在每年的夏天在做各地在做这个实习生计划。这些实习生计划呢主要是和政府啊相关的，就是在政府机构里做实习生计划，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在高中时期就能够看到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怎么应对怎么处理，让他们见点世面见点风雨。这个我们同时也有个现在应该说是全美华人最大的一个青年精神健康这么一个全国的一个网络。这个项目呢是由一个叫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美国一个很主流的一个大的基金会，每年支持我们开展在亚裔年轻人里面这个针对他们的精神健康问题展开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是我们青年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就是在做这个我们保障华人的基本权益不受到侵犯。比如说目前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部底下的这叫做 China Initiative 中国行动计划，这个里面呢对中国对华裔科学家有一种类似中国文革的这种说法，就是严打，就是严厉打击，就是现在英文说是 overzealous prosecution， 就过分过度的这个对执法，尤其是有针对性的过度执法。这些事情呢也是 un-American， 不是美国精神所容纳得了的。那么要推广这些保障华人民权的事情呢，就需要 美国的华人各界和政治和国会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要发生关系。在这方面呢， UCA 过去在这个鼓励各地华人参政议政方面也是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在各地都支持我们认为很不错的民主党、共和党独立独立这个候选人的这三类不同的政治倾向的候选人，我们都在给予支持。最后呢，就是律师一旦想觉得我们在作为在美国的600万华人，我们在这里安身立命还需要有自己的根儿、自己的精神源泉，有自己的文化的独特的之处。所以说呢，我们也在各地推动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华人，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这个身份认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当然是指的是一些优良的华裔传统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生活方式能够得以保障，能够得以继续下去，能够在北美能够以适应于这个社会的方式能够扎根生根开花结果所以这是我们三个方面做的最多的最主要的问题。
这个都很了不起啊，就是能够做这么多事情，然后能够帮助的在美国的600万华人，所以我相信您做的领导的这个组织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也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华盛顿州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你们的一个
分会
对吧，就是所以他们也做了不少事情，然后华盛顿州的华人也都看到了，因为比如说包括他们反对亚裔仇恨啊，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在疫情的时候呢也组织社区，比如说捐款捐物啊，或者是什么这些事情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那么您作为一个全国的主席的话，就是全国一盘棋啊，就是能够做这么多事情啊，我们事先也是没有料到啊，就是很了不起。那就是您最初是什么样的初心啊，就是为什么会要做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就是一开始对这个组织的一个定位跟那个一个就是预计要做的事情，有没有想到会到达今天这个程度？
这个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但是呢我想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当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最主要的几个原因，就是第一其实美国华人里面几年以前应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在有全国范围内能够以华人名目，就是不是什么亚裔啊，不是其他这些名目，就是以美国华人这个名目作为一个全国性组织的一个这样的组织呢其实是几乎没有的。也有个别一两个很老很老的华人组织，但是呢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大家也知道他们都已经比当年的影响力衰退了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些很老的华人组织，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和新移民能够连接起来，那么这样子的话他总只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克服这种小圈子，能够以把新的移民也包括进来。可以给大家这样讲，就是由以大陆来的为主的过去来美30年来美的新移民，现在已经占到美国华人的整体人数的55%左右啊，所以已经超过一半了。你想如果我们一些组织如果是做华人的话，能不能够把新移民能够包容进来，那你怎么可能能代表华人社区的整体的一些利益啊，和的一些大事情。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看不到当时5、6年以前我们看不到一个全国的一个华人的一个声音，尤其是从全国范围能够天南海北这个抱团取暖一起来保障我们的利益，一起来探讨为这个国家多做点什么样的贡献。所以这些方面呢 因为没有先例，所以说我们就直接自己出来走出了一条路。那么这个所谓定位来讲呢，就是绝对是希望所有的美国华人，就是 Chinese in America， 在美的华人，不管是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是第几代人来的，甚至也不管你是有些政治态度是怎么样的，我们觉得我们都应该包容在这个这个大的这个联合，就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初衷，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工作要加强，也希望能够与各地的华人社区都能有个很好的互动。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因为是个联盟哈，就是说希望跟全国各地的华人组织一起来促进一些事儿。马上就要过春节了，那么今年的春节呢，我们会推动那么一两件事儿。这个第一呢，我们正在和孟昭文国会议员一起推动让美国国会立法确认春节的一个独特的地位。这个具体的独特地位呢，这个英文名字叫做这个 National Day of Observance，一个全国的纪念日，把这个呢变成一个全美的这个非常官方的一个全国纪念日。这些事呢一定要我们全国各地方都来推动，因为最后国会通过任何法案，像大家所知的都是要全要一个简单多数，对吧，要200多张票。那比如说我们西雅图地区的就起码有三四位国会议员，你们完全可以在起到任何很强的作用，让他们能够支持这样的立法。另外呢，我们也在鼓励说从今年的春节开始，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但今年的春节期间，我们打算和各地的华人组织一起来推动一个叫做爱心红包。就是我们原来这个红包啊，都是父母亲啊或者爷爷奶奶给孩子给孙子的，是吧。那么在美国说实话，现代社会家庭也没有那么多孩子孙子了，也甚至也不住在一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古老的华人的这个文化传统稍微改一点点，就是老瓶子装新酒，能够让中国这个传统文化能够形式能够继续发扬下去，同时呢又给它换上了一个符合美国社会的精神。所以说呢，我们把它现在叫成爱心红包，也就是说在春节期间，我们每个华人如果都能够给个几块钱，带了身上一个红包，带几个红包，对吧。比如说你的出租车司机，比如说你做的饭店的这个打扫清洁的，比如说你办公室的秘书，比如说这个家边邻居这个街头的一个什么 7-11 这些小商店的这些低工资收入的人，也包括当然大量的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所以这些用这种形式能够向美国社会展示华人的爱心，这样的一些事情呢，我们需要全国一起来做。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联盟的问题，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做一件大家都认可的、值得华人骄傲的一件事。这个就是我们的定位。
我知道那个，您提到的就是在美国的一个老牌的华人组织，就是百人会。他们至少早期的时候是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做一个牵线搭桥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是能够促成中美建交啊。然后那你们美国华人联合会的话有没有这个功能，或者说跟美国和中国两国政府这个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或者叫英文是 UCA 呢，有五个这个主要的工作领域，其中之一呢就是促进美中两国人民的更好的相互理解啊。我这个重点是放在人民这两个字上面，也就是说我们希望美国和中国有一个正常的甚至是友好的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管从历史来讲和从逻辑上讲，一个和过去这几年我们每个人都体会到的这个一样，就是一个糟糕的美中关系肯定对美国华人也是很糟糕的。那么大家这几年应该感同身受这个问题啊。所以说呢，从 UC 的角度讲，就是我们期望中国和美国有一个正常的 良好的关系。我们呢，尽管没有在中国有任何项目，也没有正式在促进什么两国之间正常的人民之间交流，但是如果有恰当的机会，如果有我们觉得有实际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一些项目，我们也会随时准备来从事这样的一些事情的。
然后就是我们知道您就是一直在做就是保护华人权益不受侵犯呀，就是就像 FBI 搞的这个 China Initiative 对吧，就是然后这个就是说你们在做保护华人特别是学者就是他们可能有的被逮因为加入枪击划被逮捕啊或者什么，那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有没有什么阻力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困难？
当然这些事情是有很多阻力的，也有很多困难。这个可以跟大家讲，因为牵涉到美国和中国的非常微妙的关系，也牵涉到我们每个华人对待中国或者说对待中国政府的不同的看法。那么这第一是我们的一个在华人社区里面的遇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或者是质疑，对吧？比如说你们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在实际上在客观上是帮了中国政府的忙啊，对吧？美国政府在抓特务，你们为什么去反对美国政府抓特务呢，是吧？就这么一些，当然他这个总结的是不对的，但是呢是有这么一些声音的。另外这个同样面对美国政府，我们也需要考虑的问题，对吧？我们作为美国华人，我们作为美国的公民，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员，我们在做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被美国政府的有些部门打个问号啊，对吧？或者有点带着不同的眼光来看你啊，认为你这个立场到底在哪里。所以这个一系列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但是说一千道一万，我们觉得要把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化也很容易，那就是我们就是严格恪守，我们是美国华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是从美国华人的利益来考虑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不管你的一些身份是在美国政治里左派右派也好，或者是美国和中国两国的政治的交恶也好，这个呢其实都跟我们直接的我们所做这个事儿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的直接关系就是希望美国华人也像美国人一样被平等对待，而不是在这个国家做个二等公民。我们就是恪守这个底线，我们觉得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风雨雨，但是由于我们严守这条底线，我们能够做到现在的影响力，这条我觉得我们还是很骄傲的。
好，我们进一下整点 BOSS 和广告啊，然后请薛主席不要走开，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分享，就是继续来就是听薛主席来分享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和有关美国华人联合会的一些背后的故事。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 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通过 Zoom 专访到美国华人联合会的全国主席薛海培先生。欢迎薛主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我们通过 Zoom 啊，我呢在外地度假，然后薛主席呢也是风尘仆仆啊，也就是从华盛顿 DC。在美国西海岸一直在出差，对吧？然后现在在俄勒冈，所以辛苦了。那感谢薛主席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就是刚刚薛主席对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 UCA 呢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很想知道薛主席个人的一些经历。那薛主席，您是哪一年到美国的？
我是1987年从中国大陆来到Madison Wisconsin， 在当时的威斯康星大学读社会学研究生，1987年。
那我们知道您早期做过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就是。六四绿卡的一个推动的工作，然后您个人就是经历过这个就是天安门事件吗？还是没有？
没有，我当时已经在美国读书了。当然当时作为留学生的一员，可以说那个时候从大陆来了留学生，我们对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事情都非常关注。最后六四发生了以后，中国大陆留学生基本上大部分人跟当时在跟政府也都闹翻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我们这批人的去留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老布什也给了我们一个行政保护法案，基本上就说短期内吧，不用担心这个身份过期啊这些问题。那么后来我们觉得呢，要长期解这个问题，还是要有一个什么途径，让我们有个正常的方式居留下来。那么在这个老布什这个保护法案，保护这个他是行政命令给予了一些延长在美国合法居住的时期。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从中国的留学生从1989年就开始，一直努力了将近3年时间，两年都是在，这个1992年的4月份，最后夏天吧，通过了这个法案，以至于大概有将近6万的中国人在美国 得以能够以这个很顺利的绿卡形式拘留下来。那么这将近6万的这个受益者呢，其中大概我估计啊，大概是将近4万人是中国留学生，也有2万多的人是我们很多非法移民，尤其是当时的福建来的很多老乡们，他们从大陆过来没有身份，日子很难过，这个各种法律的途径都很有限，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当时也给这批福建的老乡们能够在美国合法居留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相信这6万受益者应该感谢您跟其他的发起者是吧？
对，这个是我们全美华人留学生各个大学各个州一起努力这个推动成功的。我呢当时只是作为其中的一个分子吧。当时在推动成功的最后那一年，我碰巧是这个全美学联的叫做秘书长，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也做了一份自己应该做的事儿。
这个非常了不起啊，然后我觉得这是我相信是这个 UCA 你们初衷的一个源头之一，就是你很早以前就在为这个在美华人在争取权益啊。然后我们知道您是到美国读社会学的研究生，然后研究生毕业之后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我是在1991年去的华盛顿，当时做这个学生工作。我当时认为自己就去待一年左右，一两年就再回学校继续把我的这个 PhD 读完。但是呢这个事与愿违，最后也就在华盛顿留下来了。没有能够把这个 PhD 读完。我一下想不起您刚才这个问题能不能再说一遍，我有点。
就是您就是毕业之后的主要的工作经历，就主要做什么工作
啊？对，那么我在第一份这个就是做这个学生工作哈，包括六四这个你刚刚说叫六四绿卡，其实这个法案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那么这个事情就一直弄到1992年、1993年去了。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我做了一年的这个想在促进中国的环保事业。因为我这骨子里啊，心底里是一个老环保，一直想，尤其是对这个所谓的这个青山绿水，对生物多样性，对动物啊这些的多样性，以及对动物这种在中国野生动物大规模消失非常忧心忡忡啊。这个从我这个也很奇怪，我从小就很关心这个事儿，所以说后来我这个做完了以后，我也有一点时间来选择，所以我们就当时成立了个叫绿色中国，想推动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好像有点走在了实在的太前面了一点，加上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也使得从海外这样回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可能性很有限制，所以说呢我后来就放弃了这个努力。当时我们也在留学生里面也是从环保这个角度讲考虑，也做了一两年的这个反对中国三峡大坝的建设，是希望中国政府在这个大坝修建的时候有更慎重的考虑，尤其要多考虑到生物多样性，考虑到我们整个三峡中间要大量的受淹没的一些历史文化古城啊。那么这些当然这是可以有争议的，这个各有两方面都有一定自己的道理。后来呢我又在美国的这个叫做World Wildlife Fund 叫 WWF， 就这个WWF 就是做在全球各地做
环境保护的，尤其是做野生动物保护的。当时他们在中国开展这个大熊猫保护项目，因为这个也比较符合我的心愿，他们也正好需要这么一个人。我就很幸运，就在给他们做了几年的所谓这个 consultant， 就是做咨询，给那儿也做了咨询。所以说我在华盛顿 DC 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想我觉得起码做了十几件不同的事儿哈、啊。这个一直到后来，也做过，比如说在凤凰卫视做过时事评论员，也做过作为一点小生意，也做过这个一些文化事业的推动。到这个呢，一直到五年前吧，我们最后从成立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这件事儿，才比较确认我这个这连续的四五年做了这么一件事儿。这个在我的过去20年的时间里是少有的，我几乎过去就是一两年就做个不同的事儿，一两年就不啊，对，我这个也搞完，我90年代中期还做了几年的这个游说国会的工作，就是主要是当时希望能够和这个美国的企业一起啊，能够让中国能够享受最惠国待遇，这样呢能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这个大门能够继续保持畅通，能够让中国的沿海经济起飞，是吧？这是我们当年的一些理想。所以这个事情总而言之，过去这20多年的时间里，我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几句话有点说不太清楚。
您还为那个奥巴马助选过是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对，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我是蛮欣赏奥巴马的，这个对他的期望当时抱了真很多很多，真像很多美国人，包括共和党人对他的期望都有一定的期望。我也知道很多共和党人当年也是投了他的票，好像当年有25%左右的共和党人也是投了奥巴马的票。那么由于反正也是这些阴差阳错的这些原因吧，我呢就有机会和其他几位亚裔一起在这个民主党的初选里，我们就是站队啊，就没有站到希拉里那边，就站到奥巴马这边，因为种种原因没有站过去。但是我是欣赏奥巴马的理想主义，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是个比较理想主义的人。那么奥巴马当时是大家都不看好他的，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眼光说能看到说奥巴马就一定能赢，不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奥巴马也是很可能赢不了的。但是我觉得从我对奥巴马非常有限的接触，我觉得他呢有可能会是以后我们亚裔美国人的一个政治上的代言人，因为当时我们也看不出来亚裔自己有这个能力找出自己的代言人。因为你仔细看看奥巴马的一生，他大部分时间要不然是在亚洲，要不然是在这个和华人和亚裔打交道，就是他到美国回来这个读大学之前那段时间，所以他跟那个亚裔的来往是很深厚的。当时也很少有人知道他曾经是国会的参议院的叫这个China Working Group， 就是中国工作组的这个共同主席，那是他做 Senator 刚刚不到一年的时候，就他刚进去马上就高度重视美中关系啊，这是他这个。所以种种原因呢，我是给他做了10个月的工作，他的竞选期间帮他这个筹办了这个叫 Asian American Leadership Council， 就亚裔这个领导委员会，里面大概最后我们有40多位各个族裔的亚裔的非常优秀的人都在这个 council 里面。同时我也给他开办了这个在费城的可能是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第一次在 Chinatown 开了一个办公室，所以我在费城待了一段时间，在那儿给他开了一个办公室，也给他写了点东西，包括他这个2009年的春节贺词，当时也是我写的。所以说就很快不到一年这事情就过去了。 有这么个斩断的一年的，但是很令人难忘的，有那么一年。
太棒了，那我们再接一下广告。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欣赏或者来听薛海培先生分享他的经历。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ell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通过 Zoom 专访到美国华人联合会的全国主席薛海培先生。薛海培先生这个经历是非常的不平凡，他经历过美中关系非常重要的阶段，包括六四之后啊，就是他为中国的留学生就是做了一件参与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保护法案，让六万多的中国留学生能够合法的留在美国。我相信这是特别是薛主席这个简历上面浓彩重墨的一笔啊。后来当然做了很多事情，当过凤凰卫视的评论员，游说过国会，还给奥巴马助选，这是，所以我们他现在能够把美国华人联合会做的这么有影响是不奇怪的，是有几十年的积淀在那。我现在就是还是很关心，就是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也很关心，现在美中关系非常的紧张，然后呢，作为这么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组织啊，美国华人联合会，有没有什么，就是你们的工作原则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就是不管是对中国也好，中国政府也好，或者对美国也好，是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就是说会就像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参与了千人计划，被有的教授被逮捕啊，然后你们去研究他们的话，那么就是但不能简单说是研究，就是法律上支持他们的话，那就是说这种在中美关系就是说恶化，或者说这个大背景下面，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么一个联合会，这么一个华人的组织，你们有没有一个指导方针，或者说一个主要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就是说
我觉得哈，这个事情呢，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那么，我想说的，反复说的一条就是，
我们在这件事情之所以能做这么多年做下来，而且可以说是在保护这个华裔科学家这个命运这个问题上，是其实是越来越成功。而且我现在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预测，在很快的这个未来这几个月里，联邦政府的司法部很可能就会做出一个改变，甚至取消这个叫 China Initiative 中国行动计划的这么一个前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快就要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说呢，其实这件事情，这个像中国行动计划这件事儿，对吧，以及包括我们那个还有这个微信要差点被取消，那么这些事情呢，包括微信要被取消的事，我们也这个比较帮助吧，就是也参与了这个打官司的过程。我们作为一个叫法律之友吧，法庭之友，也赞成了这个原来这个我们的几位非常了不起的华裔律师站出来直接在法庭上打官司，我们作为法庭之友来支持他们的行动。这些事儿都是有一定争议性的，尤其是放在我们华人社区里面，由于对中国的不同看法，他们马上就把这个把对中国的不同看法要把和我们这件事情要拴在一起来看。比如说你支持你要打这个官司反对这个当时的特朗普政府要终止这个微信的使用权利，那么我们反对，那么很多人就会说啊，你们这个是起码有些人吧，就是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在帮中国政府的忙啊对吧，因为这个微信是中国的嘛。但是我们反复要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件事真的是其实是很简单，我们考虑的唯一的准则就是美国华人他们应该有的权利，美国华人在这个社会是不应该受到不同的对待，我们应该有美国宪法赋予我们的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你仅仅守着这条出发点来做事情，我相信非常复杂的美中关系你是能够处理好的。这个大概就是你对你刚才这个提问的一个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吧，也许过于简单化。
这我觉得这很好。那就是您对这个在美国的华人的学者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像国内千人计划这样的计划也好，项目也好，要不要参与，就是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会担心，就是如果参与了会被逮捕啊，被 FBI 盘问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还要参与吗？就是你们您作为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的这个主席，就是对这些华人学者有没有什么建议？
是这样子啊，至于华人学者是不是应该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回到中国，或者以某其他方式不回到中国，与中国科学家之间展开合作，这件事情呢，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这个完全是每一个科学家自己来决定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我们想要说的一条呢，就是希望不光是希望，是强烈的是这个建议。华裔科学家或者任何美国人啊，美国科学家，当你在和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做科技交流的时候，第一呢，你不能够把不应该交流的东西交流了，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你做了交流，比如说你现在参加了千人计划，千人计划到今天为止，在美国都不是非法的 ，OK， 包括其他的什么长江学者计划都是。不是非法的就在美国就是合法的。那么之所以这个美国这个司法部在这个起诉这时候抓的是个什么问题呢，抓的问题就是说你在学校当年填了很多表格，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或者填错了什么东西，或者你没有填什么东西，该填没有填，这些方面，这个英文叫 research integrity， 这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是强烈建议尤其是华裔学者 在这些方面不能够有任何差错，对吧？以及当然还包括在最后，在中国如果有一定的收入，收入在税收方面，税收方面也不能有任何差错。这个如果你把这两条做到了，我相信你晚上一定睡得着觉，你也不用担心你和中国科学家之间的正常的来往。这个世界科学是无国界的，这个而且科学都是公开的，科学家们做的很多的基础研究都是做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发表出来给全世界分享的，所以这个大原则我们不应该忘记。所以今天美中关系很紧张，有些科学家尤其是华裔科学家可能担心自己在跟中国做来往是不是不太合适，我想说的是两国之间只要没有两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的项目都是合法的。 Again 就是像前人计划到今天为止也是合法的，只是说你能要把合理的报备，该报上报的东西要上报，不能偷工减料，不能有意隐瞒任何东西。只要你把这条做到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说呢，对尽管现在问题很多，都是过去的一些问题，我相信未来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的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更完美，不要给人家抓住一些小辫子，是吧？这是我的一个建言吧。
非常感谢薛主席的那个就是精彩的那个建议啊。然后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所以呢很快就要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我们还是想借这个机会请薛主席给我们美国的华人朋友一个赠言吧，或者说建议也好，然后就是说你会呼吁我们华人在特别是在中美关系在交恶的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华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我觉得哈，我们华人尤其是中国大陆来的华人，由于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的不一样，我们从小到大生长的经历不一样，我们在中国的整个的生长经历确实是非常不符合在美国这么一个开放的这个动态的一个外向的一个民主的社会和政治文化里生活，这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弱项，我们甚至由于自身的弱项也影响到我们第二代。那么如何克服这个现状呢？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就是更多的社会参与，没有其他什么秘密可以分享，只要是我们多一份社会参与，还有就是对同胞之间多一份关爱，少一份指责，不要这个动不动就把对方往最坏的角度去想，弄得我们华人社区那个像鸡飞狗跳一样的，互相之间不合作，甚至拆台，这样的事情呢，是真的是应该越少发生越好。其实我们大家讲的这个，我们华人都在讲美国的犹太人如何如何了不起，对吧？他们如何捐款啊，如何从事政治活动，如何很强的社会影响力，甚至包括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印度人，在美国，在政治上，在文化上，在社会影响力都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比他们来的更早，人数比他们更多的这个华裔社区。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那么唯一的一条，就是我们华人的传统里面太缺少了对他人的关怀，太缺少了参与公共事务，对吧？公共事务就是对他人的事务，这个东西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华人这个局面是永远也改变不了。所以说呢，这个很简单，我可以给大家最后讲个比例，我有点夸张啊，但是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就说呢，在每100个犹太人里面，大概每隔一个犹太人都是非常投入社会的，100个犹太人有50个犹太人是非常投入到社会各个方面的，也就是参与很多关爱关心他人事情的这么一些人。在100个这个印度人里面，可能有10位印度人是很关心社会问题，
很投入这个邻里啊、街坊啊、单位啊、甚至政治啊这些方面的参与。那么在100个华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甚至不到一个是非常积极的投入社会，关心这个大的社会环境，关心他人。这么一个50:10的关系，这就是真正的我们跟其他社区的差距所在。这个差距我相信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过去这几年华人社区对参政议政尽管有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呢已经迈开了一步。那么我相信我们只要意识到我们的短板，这个缺啥补啥，是吧，我们在未来10年20年时间里应该能够做得更漂亮。
那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这些年也受到了很多全美国各地华人的支持，是吧？然后就是如果有人想要支持或者加入你们的话，应该怎么做？
哇，这个谢谢小袁。这个如果您对这个 UCA 美国华人联合会有兴趣哈，请这个到我们的网站，就是 UCAUSA.org， UCA 叫 United Chinese Americans， UCAUSA.org， 那个网站上有各种各样联系我们的方式。感谢各位的关爱，感谢各位的这个关心，我们一起来把华人社区的事儿做好。
好，谢谢习主席，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小袁邀请，感谢这西雅图广播华人广播之电台对我们的这个厚爱，感谢。
谢谢。